伟大激情缺席的情形。并不是每一个进入一段关系的人都能感受到伟大的激情。我是在为特里西亚·伯纳尔的慈善机构防止跟踪骚扰工作时遇到他的。2005年的一个晚上，他的女儿克莱尔在骑士桥的哈维·尼克尔斯高级百货工作时被杀害。克莱尔的前男友迈克尔·佩西走进商店，向他的头部和面部近距离开了数枪，当场杀死了他。他随后举枪自杀。特里西亚告诉我，迈克尔·佩西对克莱尔的关注让他很是受宠若惊，但这种关注很快就变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克莱尔给管控得死死的，他们没有搬到一起住，也没有那种克莱尔以为的相伴终生的亲密关系，紧迫感在佩西这里。他们是两个人都在哈维·尼克尔斯工作时相识的，佩西在保安部工作，而克莱尔在化妆品部门。在约会了大概3周之后，克莱尔发现佩西太过嫉妒，并且控制欲极强，决定要结束这段关系。而佩西内心早已认定克莱尔已经对他做出了承诺，尽管这与克莱尔的认知大相径庭。佩西的跟踪几乎是立即开始的，是此前过度投入和控制的变本加厉。他跟得太紧密，结果被解雇了。他离开了英国，为了杀害克莱尔而买了一把枪，并把它私藏回国。速度与承诺。与操纵者的关系可能会非常迅速的开始，速度还不一定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情。确实，他们倾向于快速推进，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获得承诺。对他们来说，承诺就像是让他们的伴侣签署一份无懈可击的合约，赋予他们权利，给予伴侣责任。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，向有操纵欲的人做出承诺是非同小可的，也是要承担后果的。这是有风险的，因为在操纵者的头脑里，承诺永远不可撤回，只有他们可以终止合约，并且是以他们说了算的方式。他们把这关系看作占有的实践。社会和文化实际上强化了这一点，因为分手不仅麻烦，还会制造麻烦。离婚需要走法律程序，它会引来指责，它被视为失败，人们认为它会伤害儿童。从历史来看，文化、法律、宗教以及社会观念都特别明确地告诉男性，掌控他们的妻子是一种权利，在某些地方它仍然是一项合法的权利。历史还告诉我们，曾经有一度，女性一旦承诺结婚，离婚是非常困难的，甚至不可能离。比如，在英国有过一个法律概念，有夫之妇，也就是在丈夫保护下的或被隐藏的妇女，把女性在婚前可能拥有的所有法律权利，在婚后归于其丈夫的法律人格。这种把女性与男性个体一辈子绑在一起的做法是一种文化理想，在有些地方仍在真实的实行，或者在另一些地方象征性的存在。在情感操纵主导的关系中，它当然有不少共鸣。尼尔·维伯斯戴尔教授研究了那些犯下家庭凶杀的男性的行为、信仰和动机。他认为，这些文化信仰不仅深深地刻入了那些男性操纵者的骨髓，也烙印在文化与社会的深处。在有些地方，无过错离婚仍然是新鲜事物，在另一些地方，他们尚不存在。我们不应当低估这些信仰体系在我们现代文化中的触角与影响。杀害自己伴侣的男人很可能会说，如果我得不到他，就没有人能得到他。如果把一段关系的承诺以及操纵者认同的条款写在一份书面合约里，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被签署。这些合约的条款往往在最初的阶段就有所暗示， 而这比喻意义上的签名，则在令人注目的旨在伪装和欺骗的情感牌中被操纵、被篡改。对于这些操纵者来说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承诺是对他们做出的，而不是要他们付出的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们往往觉得没有任何义务去回报。2010年8月，在经历了30年令人崩溃、残忍无比的情感操纵后，萨利·查林杀死了她的丈夫。在被判谋杀罪8年之后，当她在上诉中透露了情感操纵的全部情况时，我们对这些实质上的合约有了深入的了解。事实上，萨利的丈夫已经在给她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下了某些条款，比如萨利同意在他讲话的时候绝不打断他。这不仅仅是占有欲，他还揭示了某些人如何把自己的需求和欲望置于一切之上，以及他们的权利意识是何等的强烈。萨利的儿子大卫也生活在父亲的控制之下，他站在母亲这一边，努力争取将他的谋杀罪减轻为过失杀人罪。2019年，在代表萨利的女性司法中心帮助下，他成功了。我把第二阶段称为旋风般的承诺，因为承诺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。那么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构成了承诺？同样，有些关系是这种承诺的象征，有些人可能会把订婚戒指或者结婚证书视为承诺。也有些人把尚未挑明的建立长期关系的意愿当作承诺。无论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，嫉妒和占有欲往往是一个令人担心的苗头。对所有格语言的使用可能是某种端倪，比如说那些“你是我的”或者“你属于我”之类的话。伴侣或许会用绝对的措辞说话，类似于“我们将永远在一起”。这种类型的用词可以被解读为爱情，但更经常的是占有的天性的流露。很多人会因为嫉妒而沾沾自喜，这会让他们感到被珍爱，他们是特别的，而这会很管用。但这也将是一个错误，过度的嫉妒和占有欲的行为绝不是一个好兆头，这常常是一个警告。嫉妒的人可能无法面对拒绝，也有可能会真的认为伴侣是附属于他们的。一旦操纵者意识到他们有了承诺，有了他们以为的赋予他们的权利，就会谋求让伴侣依循那些他们认为可以证明和确立承诺的东西。这将是贯穿整个关系的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，也是亲密关系中情感操纵过程的核心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